中国各地民众呢在抗议诅咒日本进行核污染毁灭世界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抢购囤积食盐的这个浪潮。因为据信食盐中的碘有防止核辐射的功效。日本政府在征得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意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理解之后呢，决定将处理后的核废水排入海中。中国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除了严重抗议之外，还宣布全面暂停进口日本的水产品。在国内媒体和专家的大肆渲染下呢，日本这一次的核废水排放几乎已经等同于毁灭环境、毁灭世界。日本方面表示，中国无权抗议，因为中国排放的核废水放射物这个含量呢远超过日本。那么中国抗议日本核污水排放是基于科学判断还是政治考量？中国民众的非理性行为的根源在哪里？中国对日本的制裁最终将损害谁的利益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慕容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香港和台湾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慕容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中国各地掀起的抢购囤积食盐的风潮，食盐呢，这个风潮呢，着实让世界为之一惊。纵观各地民众宛如世界末日来临般的恐慌，对日本的这个诅咒和谩骂，都令人担心呢，将出现新一轮反日抗议浪潮。有人说也不排除出现十年前西安民众用 U 型车锁砸伤日本车主之类的这样的暴力行为。我首先来请教澳大利亚的慕容雪村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民众的抢盐抗议风潮？为什么中国屡屡发生这个正常国家难以理解的这种反制行为呢？
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所有这种反制的运动背后，其实都有一只黑手，就是共产党政权的黑手一直在幕后活动。这些活动呢，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隐蔽的。你知道，我前几年呢，我曾经做过一点影视剧方面的工作，在探讨这种影视剧内容的时候，往往很多时候我们都感觉这个会有审查问题，这个问题很敏感。只有一种影视剧是可以放心的，那就是抗日影视剧。这也导致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抗日影视剧甚至抗日神剧大肆泛滥。我们大致可以说，在中国的影视剧行当里边，唯一长期合法的影视剧就是抗日影视剧。而唯一合法的公开游行也就是反日游行。问题在于，共产党操弄这种民族主义的仇外主义的行动，它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做过无数的论述，有的说中国政府呢是利用这样的事件来转移国内的矛盾焦点，这个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你看看现在的国内形势，你看看各省的财政赤字，看看人口危机，看看经济危机，你看看河北的水灾，看看恒大和碧桂园的暴雷，这些问题大都指向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政府的无能和渎职。在正常国家，有这样一个这么严重的危机，可能这个政府呢就该垮台了，内阁就该集体辞职了。像习近平这样的角色，更是应该在国内国民面前鞠躬谢罪。但在中国，他们用暴力和谎言将这些危机强行压下去，但是他也必须找到可以分散注意力的事情。那么这是共产党政权他的宣传机器为什么会大肆鼓噪这次事件的一个原因。第二是，你知道共产党政权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他必须持续不断地向国民讲述一个狼外婆式的故事，那就是你看外面都是坏人，只有我能保护你们。 不过这次核废水事件中呢，他再次讲述这样的狼外婆般的故事，很可能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在这个事情上，政府可能做的，政府能做的并不多，而且根本也不需要政府来做什么。最后一个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我们看最近呢，因为台海局势的不断升级，因为中共频频发出的这种军事威胁，在美国的斡旋之下，日本和韩国的关系可以说是进入了二战之后最为融洽和紧密的时期，堪称是日韩的蜜月期。我认为呢，政府在这个时候发动操弄这样的宣传事件，很可能也有这样的目的，就是想借此来挑拨日韩关系。不过这注定是一场徒劳，因为在此刻啊，无论是在日本、在韩国、在美国、在台湾，每个人都知道最大的威胁、最大的敌人是谁。以上。
好的，那么慕容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说呢，这个抢盐这种反制行为基本上是政府操控的结果，但是政府也很恐慌啊，对于抢盐，我们看到各地民众从中啊各地政府当局从这个中央到地方都在敦促老百姓不要再抢盐了，不要再抢了，这个我们盐足够，那您说这也是，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政府操控这个问题？
哦，这个问题呢，其实上它可以有很复杂的解释。
嗯，
就是抢盐事件，当然我们可以说啊，这些人呢是愚昧，他轻信，他过于相信共产党的宣传。
嗯，
但是呢，在他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解读，就是这些抢盐的人，其实上这种哄抢购行为呢，反映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信任危机来。
嗯，
也就是说，这些人并不真的信任这个政府。
好的，那么你可能越说不让我抢，我还越抢。我们说抢盐呢是一种反制行为，那就是因为就连中共官方和官媒都未曾料到这种愚昧和疯狂。各地我们看到，刚才讲过啊，各地这个政府都发文劝阻民众不要抢购，不要囤积，解释澄清。据报道，日本驻华使馆发文警告中国人打电话骚扰日本个人和团体是犯罪行为。我来请教台北桑普律师啊，英文当中呢有一句俗话，就是 "You have the government you deserve"， 翻译过来可以这样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人说呢，这句话反之亦然：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那么您怎么看这种推论？
我认为这句话是说到中国问题的根本。两句话都对，
嗯，
就是人跟政府是陷于同质同构的情况是非常严重，人的愚昧导致了支撑了这个政府的愚昧，而政府的暴虐而是加速人民的愚昧，我觉得两者都有。你看以前在义和团的时候，以前在那个前几年在西安反日的时候，都是有同样的情况，
嗯。
那你看到民众刚刚许先生也讲到哈，那比方说那个上海有一个日本料理店，他主动说相信政府，听政府安排。那甚至在那个有另外一家料理店也说，那不管怎么样，那个是子孙后代的事，怎么可以这样子来处理，就骂日本。但是我想说，愚昧是可以用科学跟论理来去说服。
嗯，
我希望说通过这些节目啊，让中国的民众也要了解得到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究竟有是什么。两个问题，第一个有没有辐射的超标的问题，第二个就算有辐射超标，抢盐是否用碘，吃多一点碘堆积那些盐在家里面就可以预防辐射。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啊，都是我给否定的答案的。那你看到日本在处理废水前，有那个国际原子能的机构去做过有关的那个检测，都通过，而且有中国代表在参加。
嗯，
同时日本在排放废水前有一个 ALPS 的程序，就是先进液体那个处理程序，62种放射性的元素都已经除掉，除了一个元素叫 tritium， 就是氚。 川这个地方是跟水交融在一起，很难分离的。但是这个排放是通过30年的排放，每年才 0.06 克的川，是远低于那个日本、国际、欧盟所有的标准。日本也提出了5个方案，最后也是经过很多的专家论证，说明他的方案是正确最好的，而且是基本上是人畜无害。那他是用这个方法来排掉130万吨的水，而是分30年去进行。所以每一年呢，他是排30个储存槽，而且每个储存槽只是31,200吨，数量是非常非常的少啊。所以我可以看得到，在整个情况如果充分了解里面来讲，在 TEPCO 东京电力公司8月25号抽样已经看得到，海水每公升海水的氚的浓度不到10个贝克，是远低于那个国际标准的那个 WHO 的标准1万贝克的千分之一，可以是非常的少。为什么这些不报道呢？好，如果你质疑它的真实性，质疑它 ALPS 的那个真实性，讲出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你中国组一个团，好，去那边测人家的那些水的浓度，看你是不是不同的数据，你没有嘛，就光说不练。而且更重要的，用盐巴的点是无法防止辐射的，我觉得这些基本常识。所以你看到一方面人民是愚昧无知，另外一方面是政府的那个极度的吹嘘这一种所谓舆论的造势，两者作用导致有今天的结果。我希望中国的民众真的要清醒、理性、科学的面对这个问题。
好的，桑普律师，简单回答我一个跟进问题就好啊。台湾民众有抢盐的吗？
没有啊，我肯定我在超市，我前刚刚从超市回来，盐巴还是非常多的啊。那有报道说有一点，但是我觉得基本上绝大部分的台湾民众都没有陷于同样的局面。
好的，没有恐慌，没有抢购。我们刚才呢，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华荣的这位网友，他在回应我们美国之音这一期的节目昨天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华荣他说，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骗子离不开傻子，傻子离不开骗子，没有傻子就没有骗子，没有骗子也就没有傻子，中共是骗子，人民是傻子。无中生有，不要妄想在一个公民只占人口2%，共产党占人口8%，愚民占人口90%的地方内部会成功发生宪政革命，除非外部宪政力量去打败、占领、改造这个地方。热爱大中华反贼，2003抢盐，2011抢盐，2023还是抢盐，这族群太好奴役了，养育了共产党。Tony Top， 九州大地配得上炎黄子孙。对不起啊，没看清，九州大地韭菜的韭，炎黄子孙，炎和慌，恐慌啊，食盐和恐慌。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上。外界批评中国的愚民行为是反制的，因为它不是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而是受到了政府的这个政治操控。那么针对中国的抗议和制裁，日本方面表示中国无权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核电站排放的这个核废水的这个放射物含量远高于日本。有网贴就反唇相讥说，百毒不侵的中国人为什么惧怕日本处理过的核废水呢？不理解为什么因食品卫生和环境恶劣导致癌症发病率极高的中国抗议人均寿命世界第一的日本。来请教慕容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可能要讲的长一点。
好，
包括你刚才放出来的那些网友的留言，
嗯，
然后最近呢，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人批评和嘲笑中国的抢盐群众，
嗯，
说他们愚昧，说他们无知，甚至呢说他们啊配得上这样的政府。这些批评和嘲笑有一部分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抢盐众过于轻信中国政府的宣传和鼓噪，而放任自己被愚弄、被操纵、被利用。他们不去查找信息，他们也不去进行独立的思考，这些都是应该批评的，没问题。但在这里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是，抢盐真的是一个那么严重的错误吗？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个原则，就是只要还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自保永远是第一原则。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多储备一点食物药品，多储备一点物资，都是应该的和必要的，道理非常明显。因为无论出了什么事，政府是靠不住的，这个政府不会管你，你只能自己拯救自己。
嗯，
我们当然可以把抢盐看成是一场集体无意识的狂欢，但就像我刚才讲的，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狂欢也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民众为什么抢盐，这种抢盐代表了什么。我认为那就是中国民众对这个政府的根深蒂固的，同时也是铭心刻骨的不信任。
嗯，
经历过武汉封城、上海封城和西安封城的人们，大概不会忘记封城期间那种匮乏的惨状。那这种惨状呢，就是你没有吃的，你指望政府送，政府是不会送的，那么你只能自己储存或者向邻居、向朋友们求救。所以呢，这种问题呢，我对这些批评和嘲笑，我认为这一部分呢是值得思考的。还有一些才智之士啊，有些才智之士把抢盐一件事情上升到国民性的高度，认为人们蜂拥抢购食盐，是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国民素质的低劣。有的人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哀叹之声，说：“哎呀，这样的民族没救了。”
嗯，
其实只要看看各国历史，特别是前现代的历史，就会发现，在匮乏时期，在人心恐慌的年代，抢购，乃至哄抢。是常常发生的事情。
嗯，
这样的事情在任何国家、在任何民族都会发生，所以我们说抢盐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而是匮乏时期或者恐慌时期的专利。那么此刻的中国呢，不算匮乏，但是为什么人们会如此恐慌？我想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为什么中国会变成一个恐慌型的社会。
嗯，
我想答案也是很明显的，如果在重大事件发生时，这个政府冷漠、无能、渎职，而平民的生活没有任何保障，出一点事儿就可以导致家破人亡，那么这样的社会它就注定会是一个恐慌型的社会。
嗯，
因为政府是靠不住的，你只能靠自己。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想对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那些才智之士们讲一句，批评和嘲笑抢盐众虽然也有其道理，但是意义并不大，他们也听不见你的批评。
嗯，
如果他们能听见，他们也就不会去抢盐了。
嗯，
同时与其批评抢盐众，与其去批评民众的愚昧，去发出那种没有什么价值的末日哀叹啊，这个民族真的没救了，这种我觉得还不如静下心来去研究一下这种恐慌型社会的来由，它是怎么形成的，他的未来将如何？以上。
好的，慕容先生提出了很发人深省的问题啊，就是恐慌性的中国社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啊，刚才一位网友留言，2003年抢盐，2011年抢盐，2023年还是抢盐。好的。另外呢，我们看到有一个题为。有一个帖子是这样写，这个帖子的标题是家人们抢盐了。这个帖子说，世界上许多事儿啊， 啊，你不需要多高深的这个专家意见啊，你只需要靠逻辑思维就能理解。比如这次的排核废水，一，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意了吗？同意了。有监管吗？有，还包括中国代表。二，非核废水，这个排核废水啊，受影响最大的是哪个国家？是日本。那么日本会自己坑害自己吗？不会。这就足够了。我来请教桑普律师，您怎么看这个逻辑？
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嗯，我的观点呢是还是认为说，中国部分也不是全部，部分人的那个愚昧，那是非常的根本。好，那这个根本的情况，它是导致了共产党可以软土生绝的一个原因。嗯，为什么中共70多年的暴政都可以继续的肆虐？那你可以怪政府专暴，但是同样的，你没有这个土壤，政府是专暴不起来的。嗯，所以我很希望通过这个节目，我这个节目不是做给中共看的，我这个节目是做给中国的民众看的，一定要启蒙跟觉醒，睁大大家的眼睛，看清楚事实。嗯，刚刚讲到的贴纸讲到一个重点，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看看他在花了2年的时间，到了今年的7月初批准了日本的排放计划。中国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之一，为什么在当中不吭声呢？不在那边呛声呢？那你看到国子原子能说这个做法是5个方案最好的，它对于环境跟人类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是很清楚。韩国也在今年2月，他是参观了日本的那个整个情况就被说服了。同样的，太平洋一个岛国叫密克罗尼西亚，原先反对日本排放这个有氚的那个核废水，之后就说协商了解之后不担忧了。一大堆的那个国际学者，从悉尼大学的那个Dr. Kennedy， 一直到新西兰大学的那个奥尼兰大学的那个 Crawford 等等教授，都觉得这个是深思熟虑最适当的决定。今天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整个民众跟党国一起带动一个风向，就是政治因素大于健康风险。现在不是讲健康风险，是说反日，用反日当作一个底因，用那个所谓的核废水当作一个借口来去处理这个问题。嗯，大家看到日本每年排放低于22兆贝克的核废水，但中国呢，浙江台山第三核电厂143兆贝克，广东的阳江122兆贝克，嗯，福建宁德111兆贝克，辽宁红岩核第三核电站107兆贝克，是远高于日本每年排放的量。那要怎么说呢？所以我说这个情况必须要用科学来说明事情。再说一句，如果你真的认为和日本有这个核废水的问题，为什么要强言呢？那这个已经到了一种非常可怕的地步。我不想拿现在的中国来跟其他的时间来比，我们就用2023年现在的情况，我问大家，日本有抢盐吗？韩国有抢盐吗？台湾有抢盐吗？可能香港有一些啊，因为香港有很多中国人已经移民到那边去了，而且有一些超市已经开始出现采抢盐荒了。嗯，那你菲律宾有吗？那你太平洋岛国有吗？新加坡有吗？那个其他的地方，泰国有吗？都没有，而且继续进口很多的水产。嗯，所以我看得到这个是用同样的时间来比较。那你说关键在中国共产党，这个是部分的原因，我不会否认，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它本身愚民的政策导致的。那同样，你没有一个可以被愚弄的傻子，就好像刚刚帖子说的，有骗子也有傻子，才能够同质同构加害被害的架构一拍即合嘛。嗯，所以我看得到，我希望这些节目，我的目的不是做给中共所有的官员看的， 是希望说中国的民众真的有这个反省的能力。
嗯，
我们不是来深责你们，而是希望你们启蒙觉醒，希望能够做得到。
启蒙开启民智，这也很重要啊。我们现在呢，这个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给大家选读一些。世宗大王这位观众他说，中国这一次的反日民族主义风潮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和打击将会是一场完全失控的灾难。狮子先生，如果中国是最环保保护环境最好的国家，那批评日本排放核废水也无可厚非，但是中国之前退林还耕，乱砍乱伐，破坏了多少环境，而且中国也排放核废水，中国没有资格指责日本。于次郎，反美反日辱华永远是中共的大招，便宜又能展现爱国的东西，最容易引起墙内中国人一窝蜂，而抢盐是墙内中国人最有能力做到的，这也预示了中国未来民主自由之路的艰辛与阻碍。就算中共自我瓦解，中国人也很难建立起正常的民主国家。魔法城堡，他说目前所有的技术包括 ALPS是不能有效减少各种放射线元素等高致命性核素的，这是常识，嘉宾说的不正确。嗯，这是反对意见。另外我们一位网友叫 WS， 他说真不明白啊，日本人是他们是怎么想的呢？为什么就不能偷偷摸摸的排放呢？这不是让人找恶心吗？偷偷摸摸的排放，这位网友呢给日本提了个建议，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种高级黑，说的是反话。好的，我们下面呢还有两个问题，但是时间呢已经很有限了，这样我就请两位嘉宾简要的这个讨论一下下面这两个问题啊。首先，一个没有科学依据的决策呢，必将反害到自己。我们大家都知道，海水是相通的。中国禁止日本海鲜，那么俄罗斯和中国海域的海鲜就安全了吗？观察人士认为，制裁日本，最终将制裁到海鲜产量世界第一的中国，受害者将是中国的餐饮业和消费者。慕容先生，您简要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我同意您的说法。因为这次制裁事件之后，中国的渔业，特别是远洋渔业，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所以呢，也因此有人把习近平称作叫团灭大帝，他已经摧毁了教培行业、房地产行业，现在又可以对渔业下手了。平常我们说有个成语叫杀敌三千，自赏八百，自损八百。但习近平的战略呢是杀敌三千，自损300,000。问题在于，习近平或者说习近平政府，他们在意平民的损失吗？当然很明显，不，他们不在乎。同样值得重视的是，在这样的制裁之后，国际社会、跨国公司将如何看待中国？这还是一个适合投资与经营的地方吗？这种不理性的、反科学的制裁行为，会不会引起新一轮的外资撤离风潮？不过我想也可以相信，这种所谓的制裁维持不了太久，最终大概还是要灰溜溜的放松管制。
好的，
那么我们可以评估共产党从此次事件中获得了什么，他有所收获吗？还是他让给国际社会和国际政治留下什么样的印象？这样的政权值得信任吗？可以合作吗？
好，那么刚才慕容先生呢结论是他断言这种制裁和抗议维持不了多久。那么桑普律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那个中国的制裁各方面当然维持不了多久，而且现在的就算它维持很久都没有用，因为2022年的数据，日本出口水产到中国香港只占整个日本的总出口的 0.17%，就0.17%，即使维持一年，对日本的 GDP 只有0.03%，就1/3的影响。所以你就算你看今年1到6月，日本的农林水产跟食品对中国出口额非常高，达到$9.5亿，但是这个数字都是可以取代。而且日本不出口到中国，出口到台湾来嘛， 出口到东南亚去嘛，都可以替代的市场。更重要的一点，刚才网友回应一下， ALPS 啊，的确可以取出62种放射性的元素，即使有少量的残留也是及格的。现在做过检测都是发现不到任何一个超标的62种的元素，完全远低于国际的标准，而且更重要的，我日本没有偷偷摸摸牌，是公开预先宣告来放的
是的，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这个事情。
好，节目最后呢，我以我们观众的几个网评来结束我们这一次的讨论。苹果树，各国处理过的核废水都排入大海，台湾野柳的排除核废水的处理池都养鱼，鱼没事，处理过的核废水才可以排出，鱼也是可以吃的。 Levy，我们可以看到去抢盐的绝大部分是中老年人，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经历过文革与人民公社制度，那个时候的资源分配不均给他们造成的心理阴影，导致现在也没有能力分辨政府的消息，所以只能去抢，这是历史的悲哀。西风烈，其实真实的抢盐没有网上那么严重， CCP 共产党故意放大影响。好，我们感谢慕容雪村先生和桑普律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